从刚才所做的发言，现在请李宾官送他离场，我们接下来就听取。Cosa potrei pensare？特多总理发言，请。
A la señora primera ministra.
Lingvistici官员陪同总理入场。
Es para mí un placer dar la bienvenida a la primera ministra.
代表大会，我欢迎德里瓦德贝戈总理到大会来致辞。主席、秘书长、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晚上作为 CARICOM 这个组织的主席的身份，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要向您表祝贺，巴先生，恭贺您担任68届大会主席。您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这件事，就证明了CARICOM 作为一群小国所组成的一个组织，曾经做出重大的贡献，在促进全球和平安全发展方面有了贡献。事实上，这是所有的国家主权平等的一个原则的证明，这是联合国宪章里所说的，而且在大会里头，这些原则得到大家的承认。我们也相信您会在一个公正的方式履行您的职务的。主席，2000年的时候，世界各国领袖来到大会，开始了前瞻发展目标，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解决贫穷的问题，能够提供普及性的教育、性别平等、妇幼保健、扫除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在那时候啊，对联合国有一种新的信念，认为这是一种工具，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脆弱的族群，可以帮助他们努力克服饥馑和贫穷，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各国能够继续发展他们的经济，不再贫穷，能够扫除一切发展方面带来的祸害。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联合国已经开始一个新的篇章，这是一种积极的活动。但是事实如何呢？从2000年起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了什么东西呢？我们在2000年开会以来，那时候我们看见了什么成就呢？证据告诉我们，这些发展 MDG 的发展情形是不平衡的。虽然我们取得一些进展，得到一些结果，比如说在教育这方面，不但是我们初级教育已经普及化了，而且中级教育也接近普及化。主席，我们相信有很多的国家是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在2010年的时候，非常明确的就是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没法达标，但是尽管有很多的困难，国际经济和金融的环境那么的坏，但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发展。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发达的国家并没有履行他们过去所做的诺言，也没有提供协助，甚至在贸易、征税和政策方面不够透明，所做的工作非常少。除此之外，也没有注意到世界全球性的财务和商品市场方面的规则的奠定，所以就影响了这些国家，使发展的国家没法达标。自从2000年起， 大家都同意应当达到前瞻发展目标，但是这里头有太多的陷阱了，常常不可能让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好，就粮食不够，营养不足，能源不够安全，不够稳定，当前这种做法没有办法在2015年帮助大家达标，也没有办法在2015年之后的那个期间可以得到一个持续的发展。这原先在2012年6月在里约加20国的会议里曾经得到大家的认可的，所以国际和区域国际性的议题上必须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带来一些改革。而且在反映联合国的工作的时候，为了让世界各地人民能在较大的自由状态之中生活起见，所以我欢迎今天所通过的宣言，那就在2015年的时候应当做出努力，应当更加努力让我们达到前瞻发展目标。我也欢迎所做的决定，就是在2015年发展议程地点这方面也应当有一些新的想法，有新的结构。所以我们对您所做的工作所表示赞扬，我们同意您说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好机会，应当开始工作。有些筹备性的工作老早已经开始了，在里约加20的会议里头，有些领袖表示应当采取行动推进持续性的发展。我们也确认 MDG 的进程里头有很多缺点，也有一种必要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跟私人领域、跟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银行，这样才能够促进持续性的发展。我们同意应当有这么一个路线，就是我们应当塑造一个我们需要的未来。在此地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国家能够推进他们自己的发展。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会继续努力支持那次会议里的所做的决议，这才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要求。同时我们也愿意确定以下各点，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工具，这样可得到持续发展。第二点，还要在 GDP 之外的发展措施有没有采取。第三点，应当建立一个框架，注意生产和消费的模式。第四点，应当注意男女平等，而且应当民间团体介入，跟国家政府所做努力一块前进。主席潘基文秘书长曾经这么说过，他说因为加尔什的会议文件里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可以让我们带来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福祉。那现在我们有责任就是在这基础上继续工作，这工作现在就应该开始了。我们和许多其他发展国家都同一种说法，像Dilma Rousseff所说的一样，我相信这次会议会带来很大的一些改变，就好像我们在2015年发展议程订定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一样。我们认为大会应当提供一个平台，带来这些全面的改革，所以必须要保证。我们也了解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各级上说起来都是对人类的前途会带来很多的好处的，所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欢迎高级别的政治持续发展论坛的工作。我们也支持主席你所做的宣言，就是在这届大会里头会定出一个2015年之后的议程出来。我们支持您计划也是召开一个高级别的会议，讨论妇女问题、民间问题、青年的问题、人权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和南南合作的问题、 ICT 发展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看法，您所选择的课题这里头有三方面选择的很好，也就是说伙伴关系的建立，就是一个和平的社会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帮助发展，还有有什么办法可以有一个持续性的能源的利用，这些方面所进行研究工作，显示出主席您有远大眼光。那就是说是 Rio 加二十会议工作决定的想得到的一个结果，这会让我们的梦想实现。他要求一个新的议程，能够把千年发展的宣言的精神包括在内，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看法，就是一种高级别的会议必须要强烈一点，那就是说不能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例行公事去办了，应当做出协调性的努力，拟定一个发展性的议程，定出一个发展的议程，然后应当在这个基础之上加速扫贫，同时也应当以人作为着眼点，就好像某些人所说的一样，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共同的事业。同时我们发现高级别的人士、知名人士所提出的意见，这是秘书长所指派的，也指出所同意的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它的目标应当是以下各点，就是应当仔细的监测，应当一个明确的指标，这样才可以保证没有一个人是落在后头，而且这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同时也应当得到相关的收入。主席，我国确认在我们发展的过程里头，人是一个中心，所以我们在2010年，我们的总理在选举出了之后，就开始关心的发展政策。同时我们也了解应当有一个结合性的一个做法，不是只限于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一种持续性的发展，而且它是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支柱作为它的基础。所以主席，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我们这个团也执行了七个支柱的这个计划，这样才能够让大家都能享受繁荣。这是以下各点，想为了向大家说一下，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第二点扫贫和社会正义，第三点国家和个人的安全，第四点资讯和通信的技术，第五点应当有个更多元化的经济方面的研究，还应当有个良好的管理外交政策。我国会继续努力，就在拟定2015年发展议程的时候，把把社会经济和环境各方面的问题搁在一块，让它可以持续发展。主席，我们是一个小岛国，但是也有很多发展性方面的成就，就像 SITS 小岛屿的国家所组织，在国际社会协助之下，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除此之外，也符合小岛屿国家过去所提出来的要求，这是我们自己所独特有的这种特征、这种挑战和具有的脆弱性，就是在发展的各方面是其他的国家所没有经验过的。在某些情形下 SITS 国家是站在前线的，它获得了很多成就， 也有很多受到挫败的经验。在这方面，作为CARICOM 会议的主席，我想请大家注意，就是应当请大家注意中收入的国家，我们已经受到一个惩罚，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获得一些成就，因此受了惩罚。 CARICOM 的成员是中收入的国家，已经不在过去的那个集团里头成为他的一个成员了。个人人均收入的利用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但是常常并不能呈现一个真正的真相，而每一个人的收入最好的一种例证，也就是只不过说明它的百分比，扫贫的百分比，收入分配的百分比。所以如果说再把这点再加上天然灾害的影响，还有海水平面的上升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的话，那中收入的国家根本提也不要提了。 还有另外一个要是就是2015年议程拟定的时候应当注意 SETS 国家提出来的一些要求，就是在今后进行讨论的时候必须要承认小岛屿发展的国家怎么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所要求大家考虑的一点，能够放在议程之上。 CARICOM 成员的经济是相当脆弱的，应当有一种反弹的能力的设想，帮助这些国家推进他们的发展。同样的，我们还有这种看法，就是对于古巴的这种禁运形成了一种障碍，应当取消这种封锁，应当尽速的取消。而我们对于外债方面也跟很多其他国家比较的话也降低了很多，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跟拉美的其他国家相比的话我们成长率不够令人满意，而且在全球性财政和经济危机应付这方面呢我们也经历到相当多的困难，其中有这些国家居然有人把我们叫做中收入的国家，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并不是说减债了就可以让我们摆脱我们的负担。我们对天然灾害的反应，我们是一个相当小的一个国家，我们的收入也相当低，是因为我们没有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设施和必要的社会发展项目，所以我们需要国际社会来支持我们。希望大家能了解多边金融机构过去所采用的那狭窄的标准，而且有些发展的伙伴也没有能够使我们得到更多的资源，而应当早期，而且应当进行研究经济和财务方面的情况，应当让他们注意到他们自己负债的情形，但是同时也不应当影响这些国家的前途。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参加第三个全球性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会议，要在2014年9月在萨摩亚举行，在2014年还有一个国际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年的那个仪式。我认为这四次的会议会在一个良好的时机里召开，不但是保障这充分的实现，也会注意到我们的关切，会注意到2015年之后的发展议程的递进。也许大会记得，在2011年联合国开始辩论的时候，开始讨论的时候，Baldwin Spencer 是厄立瓜伯贝达的外长、总理，和圣文森格林丁的总理曾经提出一些事情，认为那个区域的非洲的后裔常常受到一些不正义的一些对待。他们认为过去那些用奴隶的那些国家应该提出赔偿，因为他们在这地区里的400年来他们制造了很多的非洲奴隶，应当由他们提出补偿。而且今年也开始考虑过，就是怎么样进行，就是怎么样处理奴役的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支持采取行动。所以我们想敦促成员，到现在为止没有这样做的人，要在联合国信托基金做出贡献，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永久的纪念馆，纪念这些过去受奴役的人。我们感到高兴的就是在联合国里头我们已经有一个节目的仪式，这就是一项胜利。而且我们确认和平安全稳定是可以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 会造成持续发展的。实际上国家核安全是我们自己国家持续发展策略的七个支柱。在国际界上我们也支持军备贸易条约，这今年三月所纪念了。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我们自己的过去对挑战的应付的情形看起来，就是这种非法贸易会带来暴力，所以我们请所有没有这样做的国家能够迅速的参加签字，让这个公约能够及早生效。事实上我想指出一点，就是最近咱听到这个消息，就是我们有一个年轻公民 Robertson 这个人，就过去是个金奖得金奖的一个运动员，在纳罗比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上个星期六牺牲了。他是这些非法武器的一个受害人，所以这是相当可悲的一件事情。另外一点，我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应当尊重法治和人权。在这方面我们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感到非常关切的，就是在叙利亚的情形，我们要求这个情势能获得解决，应当通过对话，不能通过其他措施，不能够违反国际法的规定。而且我们认为就是 ICC 应当注意他 应当尊重他所管辖权。在我们向前迈进的时候，在我们注意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组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成员，我们觉得在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取得协议的。那这里的包括气候变化、能源、粮食的问题等，都可以取得协议的。所以我们希望大会能够起媒介的作用，能够让Rio加二十会议的决定或者实施。谢谢。
En nombre de la Asamblea General,
我请代表联大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先生、女士阁下刚才的发言。